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无有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虚空的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贫穷的，所以我们就求你再次用你的丰富来供应我们，用你的话语，用你的粮食来喂养我们。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，叫我们能够饱满的回去。为着你既然预备了这样的聚会，我们就求你圣灵继续吹气在你自己的话语上，说当我们一同来看大先知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是一点细细的来看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把你自己话语的楷模和整个话语的大纲能够提醒给我们。我们虽然不能一点一滴的明白你的话，但是最少我们能知道你话语主要的启示，好让我们起来跟随你。所以主，我们愿意求你借着这个周末，借着今天，主啊，让你再次借着大先知书，就是以赛亚书来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既然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聚会，我们叫我们不止经历能听懂你的话，也能够经历你话语的丰满。我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害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往后退步。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已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也白如羊毛。然后第二章第一节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则默示，论的大卫和耶路撒冷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建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：“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的殿。主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”这国不是高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善事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呢，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上面有个山呢，我们大概的把以赛亚书的大概的轮廓，我们也一点的认识。很自然，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过，以赛亚书主要是分成两大部分，前面39章是一部分，后面27章。那么前面39章啊，大概给我们看见旧约的启示，讲到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。那么讲到后面27章呢，就说到神的安慰和神的救赎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大概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新约的启示。那么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不可能交汇的，因为是两个两极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借着十字架，那么就完全和谐。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奇妙的地方。如果没有十字架，就不可能把这两卷书两大部分放在一起。那么研究圣经的人认为说，为什么这个以赛亚书应该是两个作者呢？因为前面很明显，这个作者非常的严厉，后面这个作者非常的慈爱。那他们不知道说，原来呀，以赛亚呢，他是从乌西亚年间一直做先知，就做到了西西家年间，是经过一生很长的日子。那前一部分，因为他还年轻，所以正义感非常的重， 他自然就能发表是公义，讲到是审判，这个是前面的一大半。后面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他做了父亲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显出他温柔的一面、慈爱的一面。所以圣灵是借着这一点给他看，来发表慈爱的天赋，给我们看见神一面是公义的神，但是另一面他是慈爱的神。他愿意一人得救，他不愿意外人沉沦。他愿意外人得救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整个以赛亚书要给我们看见的第五个福音。那四福音我们都知道，有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但有人认为在旧约啊，读到以赛亚书，你就看出来不一样，这是一本福音书，是讲一面讲了神的审判不错。讲的神的严厉不错，在另一面给我们看的神的公慈的慈爱，也给我们看的神的安慰。所以呢，这个很清楚，两个不矛盾，是十字架呢把它连在一起。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才可以说是完全满足了。那这个我想我们很清楚的。所以这就解释了整个以赛亚书。那么讲到神的公义，讲到前面三十九卷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大概呢就把以赛亚书分成四段，大概啊是三个。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看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，前面十二章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说了论道。这个就是论到犹大和约瑟，论到犹大和约瑟，所以整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犹大怎样的犯罪，耶路撒冷西安的女子怎样的犯罪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好像没有提到北方的，也没有提到十个支派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南方的光景总是比北方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耶路撒冷，有圣殿，有神的存在。所以一个人常常活在神面前，他自然就远离罪，自然就远离世界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们的光景不对了，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北国十个支派的光景也是不对的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犹太人犯罪，以色列人犯罪，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，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神的审判和神的公义，当然审判当然要领导他们。可是呢，从十二章十三章开始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，外邦犯罪所以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上啊。那么讲的外邦人，那么大家要记得，因为以色列人呢是一直在外邦人的欺压底下，一般一国一直在外面压迫底下，所以就国家来讲，这以色列人受逼迫受压迫，他们一直在列国的体系底下，这就是国家来说。但是就这个国家，如果让它代表一般人的光景啊，我们说过了哈，这个其实呢神是由以色列人来代表全人类，这特别指着如果人类不堕落的话，以色列人的表现应该是有代表性的。那如果以色列人失去他的代表性，他不能代表神，那就是做他们自己，明白吗？以色列人好像在他身上有两件，第一要么他做自己，要么就是做神的代表。神当然对他们有期许，对对岸大他们有期待，可是呢万一什么时候他们大堕落了失败了，他们当然就不能代表神，不能代表神，他们就恢复他们原来的本性，他们本来就是像我们一样，因为凡吃了善来受苦死的，我们当然是罪人，所以他们的情形很自然的就表现我们的情形。或者这样说嘛，以色列严格说来一面代表他自己，如果代表他自己的话，那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。但是另一面呢，如果他代表神的，代表神的托付，神就把他们选择了，然后呢神选择他们， 啊，选择谁选择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做人类的代表，那么站在一个地位上，所以所有以色列人蒙拣选是完全地位的，不是生命的，明白吗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得了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。可是犹太人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就是生命来讲和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是知识上的生命。可是呢，就是地位来讲不一样，因为神把他们拣选出来，所以那个拣选不是生命，是地位的。但对教会的拣选就是，教会的拣选呢是生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旧约的选民跟新约的选民要把它分清楚。那么旧约的神的选民，一面来讲是代表神，神的旨意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你看看以色列人表现，那么那个应该完全能代表神的情况，代表神在人身上的期许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失败，他失去代表性，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一样，那么他们的光景呢，就跟我们的光景一样。那么他们怎么样受审判，我们也怎样受审判。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一面虽然是讲到驴认识主人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那我的名狭义的来说指的以色列人，那么广义的来说就指的我们所有的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以赛亚书要记得清楚，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再为神做见证，他们失去了那个光环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所以前面是讲到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所以神才怕我们。但是后面呢，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也犯罪。那外邦人为什么欺压以色列人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落在罪里面，所以他们觉得以色列人都像电灯泡一样，叫他们是没有自由，叫他们犯罪犯的不能自如。所以呢，他们当然恨他们，就欺压他们。所以表面上是列邦欺压他们，其实呢是罪恶欺压他们。所以讲到外邦人，讲到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比方说巴比伦也好，或者腓力斯也好，这些都是外邦人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么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？神审判他们，严格说来，其实是审判罪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降生的时候，那天使报佳音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那既然讲他的百姓叫以色列人，他们受了这么多年的逼迫和压迫，他们这么多年在敌人的铁蹄底下，现在呢，神应该要把他们从铁蹄里拯救出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所以这些人有铁蹄，所以才会逼迫别人有罪的人。所以不只是以色列人是罪人，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还有呢，外邦人也是罪人。虽然受奴役的人是罪人，奴役别人的人也是罪人。所以很清楚，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以色列人好像是神的选民，没有错。如果他把神代表错了，他没有站在他该有的地位上，他也是罪人，就像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。但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章呢，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所犯的罪。所以呢，两个加起来，那么这边应该就是罗马书的结论。因为罗马书一开始先是讲到外邦人犯罪，然后讲到犹太人犯罪，最后呢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如果把那些圣经简把它简贴在以赛亚书前面，很清楚。所以前面一大半讲的神的公义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罪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得罪神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以赛亚书形容人的犯罪，形容第四节害犯罪的国民，单独把在罪恶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就一气也很滑。你看现在呢，因为他们失去了代表性， 他们就是自己，他们自己就是罪人，和我们是一模一样。你记不记得是最近的世界里的来？那么一个只要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都吃了生。